经本125面第六行，从第二个字看起，言见灯无爱而双如者，这个下面呢，就是要解释这一句。这一段里面呢，这是第五段啊。这个文找一找看，这个经文在112面啊，文在112面，倒数第三行啊，从第二句看起啊，这一段呢文是有两句，万行王照而其修，见灯无碍而双如。前面所说的是上面这一句，那么今天呢，这是解释底下这一句。这个两句是说明修正，说明修正。也是在这一大段里面，这个大段落在第七页啊，诸位看课判呢就看到了啊。那么这个是这一大段落了最后的一句文了啊。那么第七页啊，倒数第二行当中，这是第五课，真修妙证啊。前一句是真修啊，今天我们念这一句是妙证啊。好，我们翻到125面来看这个宗密大师啊的注解。现通摄见灯偏圆，后正消俗意。他在给我们解释这一句文呢，分两段，先把这个见灯文里面只说了两个字，还有偏圆呢，这是省略啊，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补充出来，先把这些名相的定义说清楚，然后再说明清凉大师这个文章的意义啊。是初中法相宗韵，初是第一段啊，就是解释名相，华严经在我们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里面是华严宗主修的经典，华严宗啊也称作贤首宗啊。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就是贤首国师，那么真正成为一个宗派是在贤首国师啊这个时代 建立的，所以我们称他做贤首宗。贤首的老师是云华，云华的老师是杜顺，所以杜顺呢，真正是华严宗的初祖，但是，要是讲这个宗派之建立呢，确实是在贤首过世，正如同天台，天台宗的建立是在智者那时，那么智者在天台沉船上来讲呢，他也是第三代，可是法相唯识宗他的经论呢，一共是有六经十一论，这个六部经里面呢有华严经，所以华严经也是法相唯识宗的这个六经之一那么这个地方解释名相呢，用法相宗。法相宗云：从小入大为戒，这戒就是有次第的，按照顺序来修学，先修小乘，再修大乘，从小入大，这个叫戒，说直从大乘发心为顿。这个顿呢，就是不是从小，所以顿超越了次第，这个叫做顿教。这是讲见与顿。这个顿教说到最圆满的顿教，那就是念佛往生净土。真正是顿之极，这个是圆满到了极处了，不必经过任何次第，从凡夫地一下就超到等觉菩萨，你想想看，这个是的确是难信之法了。诸位如果要不是真正深入无量寿经你很难相信。你看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是说一品惑也没断，不但一品惑没断，而且是业障深重，造作的是无逆十恶之罪呀，他能够临终一念十念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圆证三不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的菩萨，这个是确实是很难叫人相信。这不但是普通人不相信啊，宗门教下的这些祖师大德们也不敢相信。原因在哪里呢？这理论上讲不通啊。实在讲啊，不是理论上讲不通，是理论太高了。宗门教下这些大德们，他们程度还没有达到，所以觉得这个理论上讲不通。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说了，他举了四个人，像这种四个大德呢，他们的程度没有问题，他通了。他举的四个人是哪四个呢？这外国的举了两个，马明菩萨、龙树菩萨，中国也举了两个，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智者大师 是教下的代表啊，就是天台宗的祖师啊，他是念佛往生的啊。永明延寿大师是禅宗的代表啊，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回过头来念佛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举了这四个人。所以像他们这样的程度呢，他是能够信得过啊，所以是专修专口啊，这是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难信啊。那么从小入大见教，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可以说是人人都能够相信的啊，像念书一样，从一年级二年级慢慢念上去，小学毕业了再念中学，中学毕业念大学，这是没有问题，人人都可以相信的啊。那么这个顿呢，像禅宗之顿大家也能信得过啊，禅宗之顿啊，这个净土之顿呢太难了，就是很难令人相信啊。尽则不然啊，华严是属于圆教等教啊，是即依法相中行为，地前伏惑，登地断惑，分真真如，乃至等觉后心金刚与定，解脱道中方是妙觉圆明为见也。那么此地所判的这个位置是别教啊，用天台大师这个四教的判法呢，这是别教。别教地前就是三贤位啊，是诸是行是回向，这是伏惑啊，没断啊，伏惑。这个惑是什么呢？是讲的无明啊，无明烦恼啊，伏而未断。这个登地呀，别教初地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叫做断惑，分证真如，真如就是法身啊，也就是本性，禅家讲明心见性啊。无明总共有四十一品，破一品就证一分真如了啊，证一分呢，真性。乃至等觉，从初地到等觉是十一个位次，这个妙觉就是如来的果位，此地所讲的妙觉是别教的佛啊，别教成佛总共只断了十二品无明，所以要跟圆教菩萨相比呢，只是第二行位的菩萨啊，二行位的菩萨如果在别教就成佛了，这个是诸位啊一定要知道的。那么这种修证呢，还是属于渐修啊，确实是属于渐修。这是法相中啊所说的啊，见修。 五相中啊，一相不设地位，如四卷楞伽第四卷文中云：“设地则初地，初则为八地，啊，地九则为七，七一复为八。”第二为第三，第四为第五，第三为第六。无所有何此也？这以上并是彼经文如此超见的一心圆融之行，不以行不为次。这个五相中啊，他的理论依据啊，是立一切分别执着。那么诸位想想，一切分别执着都离开了，那还有什么位次？如果有位次，一定啊还是有分别执着啊。所以他纵然讲次第，次第不一定啊，初学即是圆满啊，圆满就是初学。这个说法跟前面说法完全不相同啊，是离一切分别执着，所以他这里说的很清楚，一心圆融之心啊。不以行部，行部是次第，行部是梵语啊，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次序啊，次第。这个圆融呢，当然就不以次第了。那么华严经上他所标榜的是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啊，所以这个教义啊才称之为圆教啊。所说的呢是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那么前面两种都不能算圆啊，为什么呢？次第它就不圆融，圆融它就不次第，是次第里面有圆融，圆融里头有次第，这个是圆融跟次第啊彼此不相妨碍啊，互摄互融，这才叫圆教啊。所以前面呢它都偏在一边，一个是偏在次第上，一个是偏在圆融上啊，那就不是真正的圆融了。再看底下一段啊，下面前面是从教下来说啊，解释简顿。又禅宗看尽浮尘，即住家调伏心法，皆为见也。诸位读过《六祖坛经》，对于这句话呢，应当很清楚。啊，看尽浮尘是谁的方法呢？神秀大师的方法。啊，神秀大师的方法，他是叫人看尽，叫人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这是神秀的看法。所以神秀传的这个禅呢是戒啊，六祖那个传的这个禅呢是顿啊，六祖跟他那个不一样啊，六祖不叫人看尽，也不叫人浮尘啊，他那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啊。不过说老实话了，神秀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得上，六祖那个方法我们用不上啊，高是高，对我们来讲没用处，学不到啊。这住家调心法，这个住家就是禅宗以后啊，又分为五家啊，像这个曹东、维娘啊，这个在台湾的林基啊、洞山啊，这些呢，所入门的方法了，调心的话。可以说通通都是戒，真正禅讲这个顿超啊，已经是不可多见了啊，甚至于我们在末法时期啊，根本就见不到这样的根性，人见不到啊。那么由此可知，六祖大师以后的禅呢，也都是渐修。或说贪嗔即是道，举动无非佛，无证无修啊，皆为顿也。那么这些我们看看六祖所传的是这些，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在《坛经》里面可以说处处都能够见到啊这种说法，啊这一个想法看法，这是属于的。然如上等闻。过失一门之意啊，前面所举的宗门教下啊，都是一宗一派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见解啊，来鉴别见证。并非称性圆证圆修也，这是宗密大师特别赞叹华严宗的法门啊，华严宗是称性圆证圆修。有没有太过分呢？依照本经的教义来讲呢，不过分。啊，怎么不过分呢？因为本经教学的对象是谁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吧，这是华严真正的当机者。我们今天的旁听啊。不是当机，当机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那当然，说法身大师这个经是原教，不是别教。初住菩萨，破一分无明，证一分真如。啊，也就是刚才讲的别教的初地以上，原教初住以上啊，才是这一部经的当机者。啊，那么由此可知，他所讲的这些话了，就有根据了。啊，这个是称性圆证圆修。 我们虽然不是别教初地菩萨，也不是原教初住菩萨，但是诸位要晓得，如果我们自己是原教根性的人，那么对这部经呢，对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利益啊，有真正的利益啊。但是什么呢？是原教根性的人才真正的受用啊。讲这个受用，要回归在念佛这个法门，我们得一心不乱的，就非常容易，非常的快速啊。所以这部经，尤其是这一个别心俗抄，对于念佛人来讲呢，是大有功德啊，很有利益啊，确实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提高品位啊，它有这个好处。是经济语言中直谈真界，则非见非证。经是指本经啊，华严经无论在四教或者在五教啊，贤首判五教，智者判四教啊，看法不同，但是都把这一部经判作原教原宗啊，直谈真界。这个真界就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是见了本性的菩萨所体会的境界啊，或者我们讲所住的境界，他这个心呢安住在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真实的啊，在十法界之上啊，没有见心，纵然成了佛了，那个佛是哪里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十法界啊，如果见了性了，超越了十法界了，超越十法界怎么办呢？就叫做一真法界。诸位要知道，一真法界在十法界之上啊，啊，十法界那个佛，他还有能成之佛，有所成之佛，能所还没忘啊。啊，所以那个佛是什么佛呢？那个佛是藏教佛啊，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就是藏教佛，八相成道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种样子叫做藏教佛。那么到一真法界，这个见跟顿都没有了啊！如果还有见有顿，那就是六祖所说的了，见顿是二法，二法就不是佛法啊！佛法是不二法，哪里来的见顿呢？那么由此可知，六祖啊，他老人家的境界确实是一真法界 我们看看他当时见印宗的时候，跟印宗法师初见面的时候，印宗法师还在二法里头，所以印宗向他请教啊，问这个黄梅传法啊，讲不讲禅定解脱啊？六祖也不跟他讲什么禅定什么解脱，直截了当告诉他，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这一下就超越了。那么由此可知，禅定解脱是方便说。六祖所跟他讲的是真实说，跟他说真实法，所以只谈真解，叫非见非等，两边都离开了。随缘修正，这居见居等，在随缘里面嘛。这个缘是见，我也见；缘是等，我也等。这就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了。这些身为菩萨修行，确实是如此。从什么地方见到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通通是发生大事，五十三位善知识所修所学所化，化就是教化众生，确实里头有见有得。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恍然大悟啊，才真的知道了他那个顿见呢是随缘的。世上有见有得，心里头绝无分别，没有分别啊，这个才是圆融无碍啊。也就是普贤菩萨后面十大愿望里头有两愿说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菩萨的心真正清净平等，没有一念分别之处。他所表现的见或者是顿，完全是随缘。这个显示的多么的自在呢？下面引经呢作证。如经云：初发心时，即得阿耨菩提。所以初发心时即成正觉，这个心一发就成佛了。什么佛呢？圆圆满满的佛。虽然是圆圆满满的佛，然时从时住时行乃至等觉妙觉不坏行为，那初发心是一下就成佛，这顿呐。可是他在修学过程当中，还是要经历施主施行施回向施地等觉妙觉。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有没有次第？有次第。真的有次第吗？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所以这个经上显示，行不圆融啊，是一不是二。不但说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简直可以说圆融就是行部， 行不就是也如。故具见灯也，啊，就是具足啊，啊，见灯呢，这两个意思，这两种吉祥同时具足，禅门，悟则刹那而登妙觉。一悟之后，念念相应，习气为微，本质为盈，具见灯也。啊，华严是这个境界。六祖大师所传的这个禅呢，也是这个境界。啊，所以禅宗啊，佛门里面常说，难顿百劫。南方是能大师传的，北方是秀大师传的。慧能大师传的这个禅确实是顿悟，顿超。可是诸位要晓得，习气不是一下就能够得出的啊，这个就是佛家常说啊，理可顿悟啊，理啊确实可以顿悟，四虚渐修。那四种习气啊，但是他确确实实啊，证得初住以上啊菩萨果位，这个决定不假啊，所证地位的高下与他误入功夫浅深有关系啊，但是最低限度都是原教初住地位啊，法身大师啊，虽然入了这个境界啊，确实证得了原初住的菩萨，可是他的习气还存在啊，习气必须历思练性啊。从前面这是顿的意思，从后面呢慢慢要淘汰习气，这又是渐的意思啊，可见得他这个法门里头顿见两种这个思想啊，也都具足啊。这个地方有一句要注意到的，就是一悟之后念念相应啊，这个相应是什么呢？念念与如来的智慧相应，因为这个位次的菩萨啊，证得圆教初住是念不退，念念流入沙婆若海啊，沙婆若海是比喻啊，沙婆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是佛所证啊，就是说圆教初住菩萨念念与如来果地上一切种子相应 他这个意思在此地啊，念念相应啊。所以他念不退啊，但是习气要努力啊去断啊，断习气这是渐修啊，所以他也具见得也。故何策大师开始顿悟渐修为圆妙也。那么这个是说明大摩祖师所传来的这一支才是真正的圆正圆修，也就是我们常讲啊，称心起修啊，全修即现啊，在禅宗里只有这一支啊，与华严宗的修学相应。那么天台宗的修学，说老实话，跟这个六祖的禅，跟华严这个的确是不一样啊。这个诸位可以从古时候啊，《楞严经》的注疏里面看出来啊，我们智者大师的确是非常非常了不起，有智慧啊，聪明人啊，三执三观呢，是他发明的啊，天台的直观呢，不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是智者大师发明的。他这种修行的方法，对，在当时印度一些高僧到中国来啊，见到智者大师修行的方法啊，非常赞叹，告诉智者大师，你这个方法呢，跟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很接近，所以中国人才知道啊，印度有一部《楞严经》，而《楞严经》呢，是印度人视为国宝，所有一切经都可以传到外国，这一部经不准传。所以当时印度人呢，印度这个皇室啊，令法了，啊，令法的果报啊。今天印度人这么样的愚痴啊，过历这么样的衰，令法了，这个因缘果报真是丝毫不爽啊！啊，佛说一切法是要救度一切众生的，他把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法门呢，他自己保留的不准流出去，啊，这个果报决定不好。啊，这个在宋朝时候，啊，这是唐朝时候，唐朝时候，这个巴拉密帝法师只发了很大的决心，啊，偷渡，把这部经送到中国来，啊，那个时候偷渡海关查得很严的，啊，他没有法子，他把这个经书写成小字，啊，写成很小的字，写出来之后，把自己这个胳膊破开。经藏在这个里面，啊，等这个伤养伤好了之后，这样到中国来，到中国来再把胳膊打开，经取出来，这样偷出来的，因为他过去偷渡三次都被查出来，查出来都要坐牢，啊，最后用这种方法偷渡出来。